253页啊，剩下最后一段了啊。鱼根钝会浅啊，这个慈舍大师非常谦虚啊。老病缠绵，他可能说这一部论的时候啊，可能身体也不太好啊，年龄也大啊，不自量力，绵延此论啊，就是勉强的讲这一部论啊。有负倾听啊，倾听啊是指的是明察善听啊。倾听根据词源的解释是明察善听啊，辜负这个听众的这种的明察善听啊，即应忏悔啊，他自己觉得非常谦虚啊，即应忏悔。然思就是想到啊，在经典里面、啊、有这么样的一个公案啊，说说者必习远扬啊，这个讲法的人、说法的人啊，逃避这个他的这个担任的这个教习或者是法习啊，远扬啊，就远远的这个。逃避掉啊，就离开，不敢讲啊。闻者上证人空法空之公案啊，这个人空啊，根据经典我查到的是，应该是只是人空而已啊，真的法空啊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公案了啊，等一下回头再说啊，就是说说的人逃掉了。结果本来要听法的人没听到，可是呢他自己证得了果位啊，这个果位当然不一定是四果了啊，证得果位啊。那么根据那个公案来说，是又不在说者之巧拙啊，并不在乎啊讲的人讲得好还是讲得不好，不在乎，全在听者之心诚。这个才重要啊！诸仁仁者啊，仁这个是尊称这些对方啊，仁者诚心的倾听啊，老朽立即演说，就是勉强的支撑的这个病体啊。若失因缘之难，重聚之复何日啊？这是感叹了啊！只有这样的因缘啊，我们也是一样啊，这个重聚的因缘是很难的啊，尤其对这部论来讲啊，讲完了这一边以后讲不讲也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各位可能别的地方还会听到啊。好，下面呢他回向愿此功德啊，普施法界啊，这是回事向离法界啊，就是离体。情与无情啊，这是回自向他。同源种子啊，是回因向果，还是这三种回向。那么关于这个说者必习远扬啊，这个公案呢是在有两个地方可以查到啊。我现在这个地方的引用的是万字序。万字正藏，对不起啊，这个公案哈、啊、在万字正藏哈、啊、这个在大正藏也有，大正藏第四册配集，这是第一个资料啊，这是第二个资料，有两个资料啊，第一个资料万字正藏，因为它的字比较大一些，我就引用了那个啊，那么这个我也去引用回来啊，在大正藏第四册啊，就是本源部嘛啊，这个同样的一个资料啊，大概讲一下就好了啊。他这部经里面讲的是习啊，习就是过去啊，过去啊，外国，各位这个外国是什么国？在印度啊，它本身就分了很多国，对不对啊？比如东南西北中啊，五印度，其实呢还有什么16国啊什么了，很多国。所以在他们来讲的话呢， 可能是一个小的国家以外的国家，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外国了啊。所以他讲的外国呢，不一定是印度以外啊，说不定是在印度以内，他没指出来是哪个国啊。他的意思在过去，在外国有一个寺庙，他称之为松寺。松寺呢，我查了一下，没有这个名词啊，可能是跟那个松树啊，有关系，可能这个寺庙的旁边都是松树吧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查不到。譬如我们中国人讲萧寺，这个是有特别的意义的，这是一个名词，是什么呢？跟那个梁武帝有关系。梁武帝姓什么呢？姓萧，他建了很多很多的寺庙，所以后来呢，中国人就把这个寺庙称之为萧寺，因为是很多寺庙都是他建的，其实也并不全部都是他建的，只是他建的很多就是了。所以在中国人写文章的时候，有时候把这个寺啊写成是萧寺，因为他建的寺庙很多，几百所好像是啊，建了很多寺庙。但是这个松寺啊，我查佛光也查不到啊，特别有一个寺庙称之为松寺吗？不见得啊。所以我的解释可能啊，我认为这个寺庙跟那个松树林啊，可能靠得很近，还是怎么样？不知道啊。松寺是不是名称啊？他说这个寺庙里面啊，居住的这个常住的这个僧众啊，一共有百余人，有一百多个这个常住在里面的僧众啊。那么在这个寺庙的不远的地方呢，有一个优婆夷啊，优婆夷翻成我们的话叫做净室女啊，就是在家的女众啊，在家的女众有一个优婆夷啊，离开他们寺庙呢大概不是很远啊，精进明经，他学佛法非常的精进，而且呢对于经教理论呢也很通达。离开寺庙不远啊，他呢发愿怎么样呢？每天呢供养一个沙门，每天的一天一个，一天一个，每天请一个沙门到他家里请他吃饭。可是这一顿饭呢并不好吃，为什么呢？你吃饱了以后你要讲经，你要讲法给他听。那么这个寺庙呢习以为常，也已经习惯了，大家呢都排了这个次序啊，今天这一个，明天那一个，大家轮流，每天让他请一个人去啊，大家都知道一定要轮到的。这个吃完了饭呢，这个优婆夷呢要问这个，要拿出这个问题来，经啊拿出来，然后呢问这个怎么解释。所以这顿饭并不好吃了啊。那么在寺庙里面的这些僧众啊，他自己认为自己的学问很浅薄的话呢，实在是很怕吃这一顿饭啊，不太敢去啊，所以呢不太喜欢啊去。他说有一个沙门叫做摩诃卢，庐山的庐啊，摩诃是大，这个人啊翻成我们的话叫做大卢，不是，这个卢可能也是梵语啊，叫做摩诃卢。这个沙门呢，他是很晚很晚才出家的，就是年纪很大才出家的啊，对于这个经教理论呢一无所知，完全不懂啊。他呢被排在这个名单里面呢，排到了，他应该要去，被他请了，哇，这一下紧张了啊。那么被排到了以后呢，他不得不去啊，寺庙里面说今天轮到你，你要去啊，他就只好去了。去呢一路上面呢走得很慢，他就自己在伤脑，一路走一路当然很伤脑筋了，怎么办呢啊？但是又不能不去啊，寺庙已经硬是派他去啊，所以呢他在路上走得非常的慢啊，能拖就拖了啊。那么这个优婆夷呢在家里面呢远远的看到这个长老过来，看他走路呢不慌不忙，其实他是心里害怕，所以走得很慢。可是看的人呢觉得哇，这个长老走路很庄严，不是那种轻佻啊
跑得很快啦什么的，不会，不会这个样子的啊。走路的样子看起来是安详肃穆，很有这个架势啊，变成这样子啊。想想这个人一定是有大智慧啊，认为是这样子啊，所以心里呢非常的欢喜啊。于是乎就帮他做了很好的食物给他供养他。然后呢这位沙门呢吃完了，吃完了以后呢，这个优婆夷当然是跟往例一样了，设这个高座讲座，讲座设好了，准备请他来讲法啊。礼仪礼节就是要这样子 啊，请这个沙门讲法的话一定要设座啊，要有一个这个讲法的这个说法的一个礼节啊，这样子。那么这个修道人，这个沙门呢上座实在是伤脑筋了，他一无所知，你叫他讲什么呢啊？所以呢他讲的是什么呢，是人啊愚笨愚痴无知，真的是很苦，就讲了这个啊，就讲这个。而这个优婆夷听到了以后就思维了啊，愚笨愚痴一无所知，这个是十二因缘的啊，跟十二因缘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呢啊，所以才是生死流转不能停止啊，他讲的就是这个啊，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众生的苦恼，是吧，生死的苦啊啊，思维反复，他一直在思维他所讲的这个法义，于是乎就证得了须陀洹果，证得出果啊。于是乎啊他就去开这个自己的储藏室，想要好好的供养他，供养他那个很漂亮的那种布，因为供养这个布给他就是反正是衣服可以供养的嘛，事事供养嘛，对不对，饮食啦衣服啦卧具啦等等的啊，医药啦，这个四种都可以供养的，所以呢拿这个布准备要供养他。那但是呢这位沙门呢一看他去拿东西了，正好离开嘛，他就溜了他想我再也讲不下去了，再万一再回来再逼他讲的话，他不知道要讲什么，赶快走吧啊。所以呢回到这个寺庙精舍去了啊。那么这个优婆夷拿了这个布料以后呢，出来一看呢，耶，不见了，人不见了啊，就啊，在门里面向外面看看呢，也没看到，因为他走的时候走得很快，来的时候很慢了，走的时候走得很快啊，那么以为他得了神通啊，神足通，他飞走了，哇，这个是个圣人啊，认为他是这样子的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优婆夷呢就拿了这个布啊，就到寺庙去了啊。要来求他啊，但是呢这一个沙门呢恐怕他追过来啊，所以到他的房间里面的门啊就锁起来了，躲在里面不敢出来了啊。但是呢这个寺庙的里面他的师父啊，这个住持啊，他是有神通的啊，所以见到很奇怪，你怎么这个后面有人追你之类的，真的呢啊，你是不是犯了什么样的过错啊，被人家这样的追上门来啊啊。结果呢就入定啊，入定了以后呢才知道这个他的由来啊，知道这个优婆夷已经得到了出果啊，于是乎就叫他你出来吧啊，出来以后呢接受那个优婆夷的布施啊，同时呢把这个来龙去脉跟他们解释清楚。于是乎这个沙门呢本身也很欢喜，也证得了出果。这个故事啊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说法的人不会说法啊，那听法的人呢反而证果啊，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啊，在万字正藏跟那个大正藏第四册都有啊。好了，我们的课本呢就到这里。